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痛苦和困惑，当别人说话做事伤及自己的利益时，心里就会对人产生仇恨，甚至会攻击报复人。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，但我们为什么却又无力摆脱这种罪恶的捆绑呢？我们心中对人的仇恨又该如何才能化解呢？今天刘毅的文章《他心中的仇恨不再蔓延》将会告诉您答案。
刘毅在上学的时候，因着讲究哥们义气，和同学相处得很好，朋友也多。在生活中，他看到一些老实人受欺负时，也会为其打抱不平。平时和谁相处，他宁可自己吃点亏，也不愿意占别人的便宜。刘毅便觉着自己是一个人性好的人。可在事实临急，触及到刘毅的利益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竟然隐藏着恶毒的撒旦性情。五月份的一天，刘毅正在工作室里专心致志地修改着文稿。陈浩走到他的跟前说：刘毅，你来组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可整理的文稿还是没什么长进。这些问题我们之前都沟通过几次了，可到现在还是存在。你在大学学的不是编辑吗？你的简历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听了这话，刘毅的脸上感到火辣辣的，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心中便对陈浩产生了成见。正当刘毅心中还在为这事耿耿于怀时，一天，他路过陈浩的房间，无意间又听到陈浩跟带领说，刘毅的工作能力不行，不适合培养做负责人。刘毅怔了一下，仿佛被人扇了一记耳光，瞬间感到颜面扫地，心中的怒火蹭蹭地往外冒。你也太过分了吧，好歹我也是大学毕业，在当地教会还做过带领童工，能调到这边教会尽本分，也算是可以培养的人吧。照你这么一说，我还一文钱不值了呢，以后弟兄姊妹谁还能看得起我呢？教会还能提拔培养我吗？刘毅愤愤不平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望着电脑发呆，根本没心思整理手上的文稿了。陈浩的话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回荡，他越想对陈浩的成见越大，起身走到阳台，望着阴沉沉的天空。此时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，特别的压抑沉闷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刘毅只要看到陈浩心里就反感，甚至不想搭理他。有时陈浩看了刘毅整理的文稿后给提些建议，刘毅很抵触，就直接反驳道，我看这么整理挺清晰的，按你的建议不见得好，没必要改。有时他们讨论文稿意见不统一时，只要多数弟兄姊妹赞同刘毅的观点，刘毅就从心里小瞧陈浩，并借机贬低，说陈浩修改文稿水平差。没过多久，陈浩被提拔为负责人。当他给刘毅安排工作时，刘毅心里总是不服，态度很敷衍。时间长了，陈浩就特别受他辖制，也不敢给他提建议了。一天，刘毅看到上层带领问陈浩工作，陈浩没有回答清楚，他便幸灾乐祸，哼，这下可让我抓到你的小辫子了，带领问问题你都紧张地回答不好，我看你也没什么素质，还好意思说我不行。随即就当众指责陈浩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一点理智都没有。陈浩耷了着头没说什么。刘毅看到这一幕，心里也隐隐感到不安， 但想到陈浩曾经让他难堪过，觉着陈浩太狂妄，压压他的锐气也不为过。之后刘毅还常常在背后论断陈浩性情太狂妄，自以为是，瞧不起弟兄姊妹，站高位教训人等等。族里弟兄姊妹都受他言论的影响，李弟兄还对陈浩产生了成见看法。刘毅心里感到有点自责，他意识到了自己背后论断陈浩这种做法不合适，但并没有更多的反省认识自己。后来刘毅看到弟兄姊妹写的文稿存在一些问题，本想和陈浩商量怎么解决，但却因着难以放下对陈浩的成见，就把问题搁置在一边了。后来因着组里整理的文稿一直没有什么进展，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及时的解决，一个弟兄就提议说，是不是我们组缺少整理文稿的人员啊？要不我们从别的教会再找找人吧，这项工作不能总这么耽搁着，也影响进度啊。听后刘毅心里咯噔一下，特别受责备，心想，当时就是因为这边整理文稿缺人，教会才让我过来的，可如今我却因着活在败坏性情中，始终不能与陈弟兄和谐配搭，严重耽误了这项重要工作。此时刘毅心里很难受，知道应该正确对待陈弟兄，共同配搭，把本分尽好，可败坏性情又支配他，不能向陈浩低头，这样就没了尊严，他伤了我的面子，我就不能原谅他。就这样良心和败坏性情之间来回拉锯着，无助中刘毅只好向神祷告，神哪，现在我心里很痛苦，活在败坏性情中，无法做到正确对待陈弟兄，神哪，愿你开启带领我，使我能认识自己，在神的话中找着实行的路途。夜深人静，刘毅还专注在电脑前读神的话，看到神的话说，你们看谁不顺眼，跟你合不来，能不能想方设法地治他？你们做没做过这类事啊？
做过。
是不是旁敲侧击的总贬低，总挖苦，总讽刺啊？
是。
那你们做这事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情形？
当时也解气了，也痛快了，也占上风了，过后琢磨琢磨，做这事卑鄙，没有敬畏神的心，这么对待人不公平，心里有没有责备？
有。
能不能恨恶谁，跟谁合不来，或者谁不听你的，不顺着你的，你就琢磨打击报复他，给他小鞋穿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现在不治你，我找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别人谁都发现不了，我就把你治了，还得让你服我，让你告饶，让你看见我的不可触犯，让你看见我的铁腕，看见我的厉害，以后看谁敢惹我。
看完神的话，刘毅感到很蒙羞，这些话说的正是他真实的情形和最近的活出。当陈弟兄说的话伤到他的脸面自尊后，他就对陈弟兄产生很大的成见，而且怀恨在心。当陈弟兄对他整理的文稿提出建议时，他就抵触反驳，丝毫不接受。当上层带领了解工作，陈浩没有回答好时，他就幸灾乐祸，借机报复，当众贬低陈弟兄，甚至还背后论断陈弟兄，想让更多的弟兄姊妹都孤立他。当他发现收到的文稿存在问题，急需和陈弟兄讨论寻求，
却因着放不下对陈弟兄的成见，宁可耽误教会的工作，也不愿放下脸面和他一起商量解决问题。刘毅反省到这儿，看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行没有一点人样。原本他认为自己是个人性好的人，通过这段时间和陈弟兄配搭尽本分，才发现当周围人事物不涉及到他的切身利益时，他似乎不会做出明显的恶事。一旦别人得罪了他，说话做事触及到他的脸面地位，伤了他所谓的自尊时，他就会伺机报复，还能用各种手段压制排斥别人，丝毫不维护教会的利益，甚至不惜耽误拦阻教会的工作。他感到自己真是太自私恶毒了，没有一点信神之人的样式。同时，刘毅也认识到了陈弟兄说他工作能力差，这也是客观的评价。虽然他上学时学的是编辑，但在教会整理文稿还需要明白很多真理，这方面他承认自己装备的还太少。陈浩能帮助指点出来，是在维护教会的工作，也是对他的补足。可他不但不接受，还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尊严，对陈弟兄采取排斥、论断、恶毒的攻击，真是没有一点人性理智。想到这些，刘毅心里感到特别亏欠和自责，也不再把眼光盯在对方身上了，而是愿意凭爱心、真诚的心对待陈弟兄。当刘毅放下了对陈弟兄的成见，准备找他谈心时，组里的赵弟兄突然对刘毅说，陈弟兄这两天情形有些不好，你要不要和他谈谈？刘毅意识到这正是和陈弟兄消除隔阂、实行真理的机会，他就去找陈弟兄了。刚开始他还是有些顾虑自己的脸面，担心说完心里话陈弟兄会不会给他冷脸，那可就太尴尬了。但当他愿意背叛自己，按神的话实行时，神也加给他信心和勇气。他向陈弟兄敞开了自己的败坏流露，陈弟兄也跟他说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借着互相交心，纠结在他心里的疙瘩就此解开了。从那时起，他俩就不再有隔阂了，还常常在一起交心，谈生命进入，能释放自由地相处了。当陈弟兄再提点刘毅的败坏时，他也能放下自己的脸面地位，虚心接受了。当陈弟兄再对他的工作提出建议时，不管弟兄的口气态度如何，他能耐心地倾听了，先揣摩弟兄提的建议是否对工作有利，只要对教会工作有益处的他就顺服。就这样，他俩在一起配搭尽本分，比之前和谐了。他也主动把本分担起来，看不透的问题就找陈弟兄寻求商量。在这次的经历中，刘毅体尝到了实行真理才能摆脱败坏性情对他的捆绑和束缚，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。就这样，时隔几个月，刘毅觉得自己有点变化了，但在神摆设新的环境中，他看到败坏性情得变化绝非易事，需要经历更多神话语的审判刑罚才能得着洁净变化。后来刘毅和张瑞姊妹同时被选为组长，一起负责整理文稿的工作。一天，他们和组里几个弟兄姊妹一起讨论工作，商量有两项工作该怎么分工配合。在讨论的过程中，刘毅和张瑞因意见不同产生了分歧。刘毅认为自己的观点挺对，大家应该赞同，尤其是和他一起配合工作的张瑞更应该支持他。没想到张瑞却直接否掉他的观点，这让他很尴尬。
你怎么一点也不给我台阶下呢？当着这么多弟兄姊妹的面反驳我，这不显得我这个族长太差劲了吗？大家会不会认为我没有工作能力啊？刘毅为了找回面子，也反驳了张瑞几句。就这样，他们在争执中不欢而散。之后，刘毅本想再找张瑞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，但一想到张瑞让他当众难堪，就难以放下对张瑞的看法成见，不再找他商量了。在接下来一起尽本分的过程中，刘毅即使看到张瑞流露狂妄性情，凭恩赐素质做工，甚至有时还任意妄为，他也从不给他提点帮助，还恶毒地想，你就光顾着做工吧，也不认识自己，一看就不是追求真理的人，早晚得失败跌倒。刘毅凭着败坏性情对待张瑞，看到他存在的问题也不帮助指点，张瑞也因着活在狂妄性情里一直不认识自己，导致耽误了教会工作。后来张瑞的族长本分被撤换了，带领对付刘毅说，张姊妹被撤换，你也有直接责任，你们在一起配合工作，你之前看到他有些问题，为什么不和他交通帮助帮助他？这件事也显明了你的恶毒本性。面对带领的揭露，刘毅心里稍有知觉，也有些受责备，觉得自己做的的确不对，但还是难以胜过败坏性情的侠制，也没有及时寻求真理解决这个问题。张瑞被撤换后，安排在组里回复文稿，虽然刘毅知道张瑞经历失败跌倒，正是需要帮助扶持的时候，但一想到以往张瑞伤过他的面子，他还是不愿意找张瑞交通。一天午后，天空突然阴暗下来，空气变得很沉闷，室内几个弟兄姊妹都在静静地整理着文稿。刘毅走到张瑞的电脑桌前，给他整理的文稿提出一些建议。张瑞看着文稿琢磨了片刻，不高兴地说，我觉着你提的这几处不是什么大的问题，没必要修改。这时身边弟兄姊妹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看向刘毅，刘毅感到很尴尬也很生气，心想，这段时间给你提几次建议都不采纳，你是不是小瞧我，觉得我以往跟你平级，现在也没资格指点你啊？如果你总是否认我的建议，那我这个族长不是徒有虚名吗？此时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刘毅的心情也很烦躁，他越想之前跟张瑞一起尽本分时的情景，对张瑞的成见越深。之后张瑞在工作上遇到难处问刘毅时，刘毅就特别反感嫌弃他，对他的工作不管不问，看他工作果效不好也不想帮助他。当张瑞对组里的工作提出一些正面的意见时，刘毅也不愿意听，认为他是有意揭他的短，并担心张瑞若一直这样指出问题，组里的弟兄姊妹也会小看他。于是刘毅心里便萌发了想把张瑞从组里整走的念头，还向上层负责人告状，企图调整张瑞的本分。随后刘毅便开始在教会中打探哪个组缺人，在和其他组的负责人沟通时，刘毅表面上夸张瑞的优点长处，实际上是想把他推给其他组。在一次收集张瑞的评价时，刘毅还想把弟兄姊妹对张瑞的正面评价给删掉，但当他正在删除的时候，心里感到不安，就又撤销了删除。这时刘毅意识到了自己的做法不对，就把这件事和负责人说了，负责人便严厉地对付他说，你知道修改弟兄姊妹的评价这是什么性质吗？这是在整人治人呢。 听后，刘毅感到很扎心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做出这么阴险恶毒的事，他难以面对现在的自己。自责中，刘毅想寻求真理解决自己的败坏性情。一次灵修时，他看到神的话说，报复这个做法的性质是不是恶毒的？有恶毒的本性在里面。人如果没有恶毒的本性，他就不会想到报复。人里面有一种思想，你不仁，我不义，你对我都不客气，我跟你客气什么？你不给我留面子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留面子？这是什么思想？是不是报复的思想？这种思想观点在常人来看是不是成立？是不是站得住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这在外邦人中间都是站得住的理，是能拿到桌面上的。甚至有的人觉得这还是正人君子的做法。但是作为一个信神的人，作为一个追求明白真理、追求性情变化的人来看，这些话对不对？这些思想观点对不对？不对。为什么不对？这些东西来自哪儿？来自撒旦的恶毒本性，这里面带着毒，带着撒旦的恶毒丑陋的本相，带着这个本性实质，带着这样本性实质的观点、思想、流露、说法，甚至表现出来的做法，这些东西的性质是什么？是不是属撒旦的？属撒旦的这些东西合不合乎人性？合不合乎真理？合不合乎真理实际？不合乎。这不是跟随神的人该有的做法，该有的思想观点。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哪些事上，在多少事上有敬畏神的心？在哪些事上没有敬畏神的心呢？你们能不能恨人？恨人的时候琢磨琢磨，我想整整他，我想治治他，报复报复他，能不能做这事？能。那你们挺可怕呀，你们没有敬畏神的心，你们能做事那就太可怕了，这个性情挺恶劣，挺严重啊。给你地位你都能整人治人，那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基督。成为敌基督的人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被淘汰的人？看了神揭示审判的话语，刘毅感到很扎心，认识到一直以来他都是凭着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等撒旦处世哲学活着，以至于变得狂妄自大，心胸狭窄，心狠手辣，对弟兄姊妹没有爱和包容，更不能与人和睦相处。当弟兄姊妹说话做事触及他的利益时，他就怀恨在心，甚至想方设法整人、治人、报复人。当张瑞在工作上没采纳他的提议，在弟兄姊妹面前说话做事无意中伤及他的脸面地位时，他就怀恨在心，与张瑞势不两立。当看见张瑞在尽本分中流露败坏或情形不好时，他不但不帮助，还看他的笑话。当张瑞被撤换，活在消极软弱中，需要帮助扶持时，他因放不下对他的成见，不给他交通真理帮助他，还幸灾乐祸。当张瑞指出他尽本分中存在的问题时，他为了保全自己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地位形象，便向负责人告状，想要调整张瑞的本分，还企图利用手中的权力将他整到其他组去，甚至试图删除弟兄姊妹对张瑞好的评价，让人看不到张瑞的好，借此贬低他，整治他， 以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。认识到这儿，刘毅看到自己的本性太恶毒了，想到狄基督为了自己的地位排斥异己，打压整治弟兄姊妹，他也为了维护自己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，对张瑞实行打击报复。他认识到自己的这些行为表现和那些被开除的狄基督是一样的性质，他为此感到后怕。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能打击报复姊妹，这完全是受恶毒的本性支配，丝毫没有敬畏神之心，走的就是狄基督的道路。若不悔改继续这样下去，早晚要做出大恶，酿成大祸，触犯神的性情，随时都有被神淘汰的可能。想到这里，刘毅不禁向神祷告：神哪，在你的显明中，我看到自己确实没有人性，太卑鄙恶毒。我不想再凭着败坏性情活下去。神哪，愿你带领我，使我能凭真理原则对待姊妹，做一个有人性的人。一天，窗外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刘毅正和几个弟兄姊妹一起聚会，他把自己这段时间流露的败坏与弟兄姊妹敞开亮相，寻求该怎么进入。教会带领李姊妹微笑地说：刘弟兄，从你的经历中看到你对自己的恶毒本性有些认识，但还缺少对神的认识。咱们在这个经历中还需要认识神，这样对我们的生命进入更有益处。那咱们来看一段交通讲道吧。李姊妹边说边打开 APP 读道：神是公义的神，公义的神对败坏人类有没有爱，有没有恨？有爱也有恨。爱出于什么？人类是他造的，他把所有他造的人类当作自己的骨肉，所以他爱人类如同爱自己的骨肉，爱人类如同爱眼中的同人。他恨人类什么？他恨人里面的败坏性情，恨人里面的撒旦的毒素，恨恶人里面的邪恶，随从撒旦抵挡神。他因着对撒旦的恨恶，对人的败坏，抵挡神的本性的恨恶，所以对人类施行审判、刑罚、修理、对付，为的是拯救人类。这是神的爱与恨。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都有哪些表现？为拯救我们受多少苦，为拯救我们说了多少话，付出了多少代价，忍受了我们的悖逆、抵挡、论断。无论我们怎么软弱，怎么悖逆，怎么消极抵挡，他都忍耐，还是苦口婆心地用话语来开启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尤其是当我们流露各种败坏的时候，当我们软弱远离他的时候，他一直在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饶恕我们，不看我们的软弱败坏，一个劲儿做着他的工。我们从神的性情里看见了神太可爱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神虽然向我们发怒，审判我们，刑罚我们，但是神的心太爱我们了，完全是出于爱才这么做的。所以我们在经历当中越来越感觉唯有神是爱，除了神就没有爱。败坏人类没有丝毫的爱，撒旦所有的都是恨。读完后，李姊妹又交通道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性情是公义的，神对人的爱与恨都有原则。虽然神因着恨恶我们的撒旦本性而审判刑罚我们，但都是为了脱去我们身上的败坏悖逆，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败坏太深放弃对我们的拯救，而是一直在不厌其烦地浇灌供应我们，
使我们能明白真理，逐渐得着变化。神为了拯救我们，忍受着我们的悖逆抵挡，不看我们的过犯，仍旧做他自己的工作，苦口婆心地安慰劝勉我们，目的就是等待我们能醒悟，向他回转。可见神的实质太美善了，神对人类的拯救是真实的，神所做的每一件事对人都是爱，没有一点恨人的意思。而我们被撒旦败坏至深，对人只有恨没有爱，甚至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，能报复人、整人、治人，带给人的都是伤害、痛苦。此时，刘毅感到很蒙羞，他看见神的生命太美丽、太善良，自己的本性太丑陋、太恶毒了。李姊妹继续说道，神怎么对待我们，神也要求我们怎么对待人。咱们对待张姊妹这事，也要寻求神的心意啊。神对他要拯救的人是宽容、教导、鼓励，我们也应该按神的要求实行真理，这样才合神的心意。刘毅认可的点点头，他明白了张姊妹是真心信神的，在灵里就是一家人，自己不该恶毒地对待他，应该放下对他的成见仇视，按神的心意和要求对待他。此时刘毅有了实行真理的心智和动力。第二天早晨，刘毅打开窗户，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，阳光透过树叶发出缕缕光芒。他走回书桌前，心安静下来，跟神做了个祷告。翻开书，看到一段神的话说，一个人能恨人，这是正常人性里有的东西，但是有恨就能做事报复，达到自己的目的意图，这就挺可怕。有的人光恨，恨恨就算了，过一段时间跟他合不来就远离他，躲着他，但是不影响自己的本分，不影响正常人际关系，不做什么事，因为心里有神。他有恨这个思想，这个恶念，但是不做事，因为惧怕神，不愿意得罪神，害怕得罪神，有敬畏神的心，一句过格的话都不说，心里跟他合不来，对他有想法，有点看法，但是从来不做事，不在这世上得罪神。这是什么表现？为人处事有原则，公事公办。我虽然跟他这个人人性合不来，性格合不来，但是在一起做事公事公办，不拿本分出气，不牺牲本分，不拿神家的利益出气。虽然不喜欢这个人，但是能按原则办事，这就有基本的敬畏神之心了。再好一点就能帮助他，看他有什么毛病，有什么弱点。虽然他得罪过你，他触犯过你，或者他伤害过你的利益，但是你还能帮助他，这就更好了。这就是有人性、有真理实际、有敬畏神之心的人。如果现在你们的身量达不到，那你们能达到办事有原则，为人处事对待人有原则，这也算是有敬畏神的心了，这是最基本的。神的话使刘毅眼前一亮，更有了实行的路途。他明白了对待人要根据真理原则，不能随从败坏性情做事，要时时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，在凡事上学会放下自己，实行真理，不做伤害人的事，能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这是自己该进入的真理实际。随后刘毅主动找张瑞敞开自己和他配搭尽本分时的败坏流露，张瑞听了他的交通，并没有与他计较什么，
反而开始认识自己的败坏，并敞开交通之前对他的一些看法。借着他们互相交心，刘毅才发现自己对张瑞的报复攻击给他带来了很多侠制和伤害，同时也给组里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拦阻。为此他感到内疚亏欠。借着这次的经历，刘毅对自己凭着恶毒本性活着带来的严重后果有了些真实的认识，也体尝到了实行真理凭神的话活着带来的平安踏实。之后他和张瑞也能一起正常的尽本分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当刘毅再遇到弟兄姊妹说话触及他的脸面地位时，他能放下一些了，不再凭血气攻击报复弟兄姊妹，而是先接受过来反省自己的问题。如果对方说的对，他就能无条件接受改正。有时对方也有败坏性情流露，他就学着设身处地地考虑弟兄姊妹说话的背景，并能体谅他们的实际身量与难处，不记恨别人，而是凭着爱心和对方交通神的话，帮助对方认识自己的败坏。当他这样实行后，他和弟兄姊妹的关系越来越正常，能以诚相待，也能和谐配搭了。仇视与成见不在他的心里占主导了。刘毅真实地体会到是神话语的揭示审判，才使他对自己的恶毒本性有了点认识，也有了点敬畏神的心，对待弟兄姊妹也有了些真实的爱心。他清楚自己能有这一点点的收获与转变，都是神话语的审判刑罚达到的果效。他发自内心地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，